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卷26，讲义编号035，第88页。延续先前的课程，说明圣者曰见道、修道乃至无学道。在不同的状况，比如说修神通、修杂修禁律，或者修其余修所成慧所摄的种种功德等等，以此切入探讨现在修乃至未来修实质的相关内容。在先前的段落可以视为约时间点，就是现在修，以现在修作为未来功德升起的支柱条件，说明未来修。那接着从讲义88页科判瓜胡五约所依地做辨别，如论文。说在上文中所探讨的种种未来修的情况，所修的范畴范围，是修于几地，这是第一个大段落所探讨的。那接着进一步再询问，那凡是所获得成就者。都能定义为是修吗？那这第二个问题答案在讲义89页寄送的最后。凡是成有所得，就不能称为修。那但是如果要更详细的分别，在之后。讲义的94到95页，94页的本文就是在回应这个问题，然后95页的注脚栏，普光的《俱舍论记》其中有根据《阿毗达摩论疏》，进一步解答所谓的成德未成德，是可以分成三种情况的。以成德分三种情况，在寄送虽然说成所得非修，但是如果成所得中是能够提升其程度的品类的差别，这样的圣所得的话，圣所成德的话，其实也能够称为修。这往后再详细的说明。因此虽然在寄送中从大方向的回应第二个问题是成所得非修，但是以大毗婆沙论是有更进一步的做区别。那首先是先回应第一个问题，未来修中的范畴，那会依据依止的定，是哪个层级的，或者所离的染是哪个层级的等等，那所修的范畴会不同。那在回应第一个问题中，根据《俱舍论》又分成两组答案，就是分别科判阿拉伯数之一，还有讲义91页科判阿拉伯数之二，分成两种不同的情况。那比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请留意，在讲义89页所修的是未来的有漏功德，那在讲义的91页呢，是修无漏功德，这是不一样的情况。那第二种，也就是讲义91页，它只局限于圣者，因为能升起 人修未来的无漏功德，这必然不可能是凡夫的境界。所以在第二种情况，曰能修者是局限于圣者，那所成就的是无漏的功德。这是与第一种情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它没有局限，能修者是凡夫或圣者，所以它是适用于凡圣的条件。好，再者讲义八十九页论文的诸道，根据古德的解释，是泛指从属性而言，是泛指有漏的世间道以及无漏的圣道。那有漏无漏的道中呢，又个别可以分为四种，即是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圣境道。所以讲义八十九页论文的诸道属性分成有漏以及无漏，个别又能区分为加行、无间、解脱、圣境四道。再者八十九页与九十一页另外不同的地方也可以留意，先看到相同的地方，不好意思，先看到相同的地方提到的都有得此地，在讲义八十九页跟九十一页都有提到得此地。而不一样的地方，讲义八十九页第一种状况是依此地，比如说依出境律，根据讲义八十九页，如果套入比较具体的例子，依此地举例是依出境律，那能修未来出境律有漏的相关功德，这就是讲义八十九页给予的情况。那得此地也是一样，当凡夫或圣者得出境律时，即能修未来出境律的有漏功德。好，那讲义九十一页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他除了提到圣者得此地之外，另外也有提到的是未离此地以及此地中的种种道生起时，这是与八十九页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可以留意的是，在八十九页所修的未来有漏功德中，只局限于所依止或所得到的该地，而讲义九十一页能修的，除了是此无漏功德之外，也包含了此底下的无漏功德。所以如论文有以双引号特别标示，就是此及下，就此地的无漏功德以及下地所有的无漏功德，这在注脚古德的注释都会有说明。那对于讲义八十九页论文所说的两种情况，不论是有漏无漏的四种道，凡是依某一地，这是第一种情况，以及得某一地，这是第二种情况，都能修该地的有漏功德，在未来修的部分。那么在普光的解释是比较繁杂，甚至有加诸了有关顺证理论、显宗论，甚至大毗婆沙论等等，以及跟俱舍论本身做比较。所以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是，在第一次面对讲义八十九页论文的理解，建议参考讲义九十一页注脚栏，就是注脚二二四的刮胡二法宝的解释，是比较 精简，没有加上太多的相关的讨论，好，所以请看讲义91页注脚栏刮胡二法宝具色论述。论文的诸道，即是指有漏以及无漏的四种道。好，那论文的依此第十，不论是凡夫或圣者，依上诸道，上就是指有漏无漏的四种道，在有漏无漏的四种道现起之时，随依任何一地，比如说依未知定或者依出境律等等，随意任何一地现起时，那即能修，这是第一种情况。那即能修未来此地有漏，论文是能修未来此地有漏，所以请直接先看法宝注解的修此地有漏者这一行多的论文解释。完整的论文叙述是修未来此地有漏，那法宝是 简略的未来，因为在讲义88页发问就是诸未来修为修几地，所以底下的探讨都是跟未来修有关。好，根据法宝的解释，若依譬如说是出境律地，依出境律地所升起的，不管是有漏的四道或者是无漏的四道，那么这一位有情即修出境律地有漏的善法功德。那为什么不能修于地呢？接着法宝进一步讲，因为有漏它是系属于三界，每一地每一地的系属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如注释文所说的系地监牢，因为每一地的功德都系属于该地，为该地的烦恼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不像在讲义91页具色本文，也就是科判二所提到的，除了修该地之外，还能修下兼修下地，这是在有漏方面不一样的。随依该地所修，即是未来该地的有漏功德。好，那得此地。第二种情况的得此地时也是一样，请看到法宝注释的第四行，得此者对应论文即是诸道得此地时，不论是依据有漏道，那如果依有漏道的话，就是由净分地去离下地来。举个例子，要离欲界来是依出境律的净分定，也就是未知定。那如果要离出境律染的话，即是依指第二境律的净分定。那为什么不是依根本定？因为到达根本的时候就代表已经完全离下地染了，所以正对治下地栏都是每一地的净分定，就像刚才所举例的，对治欲界栏是依治出境律的净分定，对治出境律栏是依治第二境律的净分定，这是在有漏道的部分，世间道的部分，一般称为厌下行上。好，所以依上净分离下栏时，这是有漏道，或者是那无漏道就没有这种局限的。举个例子，譬如说会解脱的阿罗汉，当初他就是依据未知定可以断三界九地的所有烦恼。那同样的， 其余的状态也是如此。所以在无漏道就不会局限是依上帝的净分离下地来，在无漏道就没有这种局限了，所以可以随依合地。就像大家所熟悉的，比如说见道可以依六地升起嘛，依位置定，或者是中间禁律，或者是四根本禁律，依止这六种定 都可以断三界的禁惑。那如果断修惑的话，就除了刚才所提的 六个依止定，另外也可以在广色无色界的前三定，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依止九种定呢，都可以断修惑，三界的修惑。好，所以无漏道就是随依合地离染时，就没有特别局限，不像有漏道有特别局限。那么在有漏道跟无漏道是有这样的差别。得此，为什么特别指得此呢？关键即是第二行的解释，到达第九品解脱道的时候才算是得此。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在前九无间八解脱的时候，还没有断到第九品的所对治烦恼的时候，都还不算得此。要等到断到第九品的烦恼，得到第九解脱道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得此。好，所以如论文所说的，至第九品解脱道正现在前的时候，这才是得于上帝。举个例子讲，如果是依止有漏的世间道，以位置定，就是出经律的净分定，断欲界来，在前九无间八解脱的时候，都还不能称为得此，要等到第九解脱正现在前，这才是真正得于出净律。那等到得出净律的时候，这一位凡夫或圣者同样也能修出净律的有漏功德善法。好，那这是对应于讲义八十九页河畔阿拉伯数之一所提的诸道依此地时，或者是得此地时，能修未来此地有漏。那么普光有很多的进一步的延伸探讨等等，在课堂上就不一一跟大家说明，有兴趣可以私底下自行参阅。那如果有想要提出讨论的，也可以欢迎发问。那唯一有几句或有几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讲义九十页注脚栏，在右解云这一段结束的下一行，开头是显宗亦有两说云，那接着显宗论的论文，虽下圣道断烦恼时，诸上帝边有人同治。边这个字代表的是净分定。那同样的，在下一段开头是又显宗三十二云，这一行算第一行的话，往下再两行，往下的两行不修上边世俗道，这个边字也是指净分。好，那同样这一行的最后，离第九品方可具恶，此中的恶是指 有漏的离系得以及无漏的离系得。如果是依于有漏道断惑所得的，就是有漏属性的离系得。如果是依于无漏道断惑所得的离系得，即是无漏属性的离系得。这就如这一行的往上，此总相说以无漏道离上七地前八品时，不修上边世俗道故，唯有无漏亦离系得。因为是以无漏道离前八品烦恼，所以所得的即是无漏属性的离系得。等到断了第九品之后，才是以有漏或无漏 同时具备的离系得。好，那接着这一段注释文的最后的问解云，这一段文有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63探讨，依此地起无漏，那么是否能修此地的有漏？那么答案是亦有不修。亦有不修不是指完全否定，是指说有某些情况是不修此地的有漏法。那什么情况？普光就引了《大毗婆沙论》卷163的内容做说明。那详细对应的论文即是在底下新号7所提供的内容。那这一段古德的注释中最后的两行是与我们先前论文是有关联的，又准此文依初定，初定是指初定律，依初定起无漏解脱道等。这边的解脱道就是指加行无间解脱圣境四种道中的解脱道。不修当地有漏他心智，就是凡是 根据《大毗婆沙论》这一段文，所以普光就进一步做推论，如果是依止出禁律升起无漏的解脱道等，是不修出禁律地有漏的他心智。那前言修者是具无漏他心智说，那前言修者呢，这可以看到讲义76页，在讲义76页的科判，无论是科判3或科判4，他所提到的未来修中，比如说在断有顶前八解脱，此于未来亦修期然除世俗加他心智。同样的，在科判4的瓜胡二德修中也有提到他心智。那因此在前面的几个段落有提到能修他心智，这是只局限于无漏的，只局限于无漏的。如果根据讲义90页普光一《大毗婆沙论》卷163而进一步对于先前论文的论定，前面的几个相关段落所提到的以属性而言，只局限于无漏属性的他心智。 接着请看讲义91页，合办阿拉伯数字2。能修的友情只局限在圣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文所说的未来修功德的属性是无漏属性的，那必然不可能发生在凡夫的身上，所以论文的开头直接点名的是圣者。那圣者未来能修的无漏功德中有三种情况，在阿拉伯数字一呢是只有两种情况，依此地或得此地时。而圣者未来修无漏功德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未离此地，未离此地是指未离此地的染污法烦恼，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得此地时，得此地时的理解就类似阿拉伯数字一，是指在第九解脱道正现在前的时候才称为得此地。那第三种情况是此地中，所以不论是普光或者是法宝的解释，如讲义91页注脚225是法宝的解释，或者是注脚226括弧一是普光的解释，都是分成 三种情况。那普光的注释文中有明确的标示123，法宝的注释文的第二行就是对应论文的第一种情况，未离此地，是指圣人随依何地离此地染时，未来能修所离该地染的无漏功德以及下地。接着法宝就有举例了，那么所依止的定其实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在阿拉伯数字一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所依止的定地呢是判定的重点，但是在阿拉伯数字二，第一种情况判定的重点是所离的染是哪一地的染。譬如说法宝所举例的依出境率，其实不一定可以，不一定依出境率，依位置定也可以。那么离第二定等诸地染时，就是最高的，他现在只是举例了，所离的染目前是离第二净律所系的染污，那这一位圣者呢，未来修呢就可以修第二净律地以及出净律地以及欲界，就是如注释文所说的第二定等及下地的无漏功德。所以关键不是在依止的定地，关键是在所离的染是哪一地。如果是依止，如果是依止任何一地所离的染是第三净律染的话，这位圣者未来能修的功德呢，就包含了第三净律以及第三净律以下所有的无漏功德。所以以圣者所能修的无漏功德，第一种情况关键是如果离了某一地的染，代表对于下地的染也必然已离，那么他未来能修的呢，范畴就可以包含所离染的所有无漏功德。因为无漏法呢是不系属于三界的，对不对？无漏又称为是不系嘛。那这与 讲义八十九页第一种情况不同，因为第一种情况未来修是有漏的属性功德，所以它的细地每地每地都是紧紧相连，不能跨越的。如不论是古德的解释，或者是根据孙正理论的解释，有漏法细地煎牢，每地的细数都是牢不可破的。那么无漏法就不一样了，无漏法随所离的染到达哪一个境界，就能修该地以及该地底下的所有无漏功德。因为只要离该地的染，就代表说对于该地呢已经完全的畅通，不再受该地乃至底下任何一地的烦恼束缚了，已经完全通达了。所以在未来的时间点呢，对于已经通达的所有范畴的无漏功德都有成就的机会，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所以第一种情况是离该地染的时候，未来即能修该地以及该地以下所有的无漏功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论文是圣者得此地时，同样的得此地，如注脚225注释的第四行，即得此地时者，圣人随依何地初得第二第三定等，即修第二第三定等以及底下的无漏功德。在法宝的解释特别加一个初字，原因就是为了去符合那个讲义八十八页刚才第二个问题，诸所起得皆是修耶，那么在寄送的答案是成所得非修，所以代表要初得才是能称为得修或习修，从大方向而言。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在讲义九十一页注脚225法宝的解释，得此地是代表初得，而不是曾经得，过去曾经得的话就不能算数。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根据大毗婆沙论的，在成德中又分成 三个品类，如果是比较低劣的或者是相等的这种成德，就不能算是得修或习修。但是如果在品类上等级上有提升的话，即使过去成德，但是后来品类等级提升了，这也可以算是修，在等一下的论文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解释。好，那再请看回讲义九十一，圣者未来修无漏功德的第三种情况是此地中诸道现起。根据论文本身，据说论文本身诸道现起它没有局限属性，可是在注脚225法宝的解释，在倒数第二行法宝特别加上一个圣字，圣的一般的理解就是无漏属性才称为圣道嘛。所以法宝在后面的进一步的诠释，圣人现起第二定或者是第三定等圣道时，即修第二第三定乃至底下的无漏功德。在法宝的解释是有特别局限，第三种情况是指圣道现起，可是在普光的解释以及普光所引用显宗论卷36的解释，其实都没有局限 于圣道而已。比较具体的文，请大家看到讲义92页。92页的注脚，以我的版本是第二行啊，开头是随其此地世俗圣道现在前时，有找到吗？
有。
请问你们也是第二行吗？
第二行。
好，那是同样的。好，所以根据显宗论，圣者未来能修此地及下地的无漏功德，那所起的此地的道，其实不只局限于圣道，也包含了世俗道，如显宗论的论文，随其此地世俗圣道，现在前时，未来皆修此及下地无漏功德。所以显宗论的论文是很明确的，有提到兼含世俗道。在讲义91页俱舍论本文的最后一句话，为离此言通二四道，二是指属性分成有漏以及无漏，四是指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生净道这四种。通二四道，二是指有漏无漏，四是指加行、无间、解脱、圣境。那所以，不太知道为什么法宝大师对于第三种的注解只局限在圣道，因为论文也很明确的有提到是二。二就是包含有漏跟无漏。讲义92页的注脚栏，第一段的问答，这一段文与本份讲义的71页所探讨的，就是先前在见道依上能修下这一段论文是有关系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讲义92页标示，可以对应本份讲义的91至92。他的问答的探讨就是举出为什么见道，他依下不能修上，可是如果是在修道的无漏道呢，就可以修。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讲义92页的答案，然后答案根据普光引用大毗婆沙论的进一步理解，进一步回应呢，因为见道对于任何一位有情都是初得。因为根据有部的主张啊，初果是绝对不会退的，一得就是必定是永得。可是如果是顿根的，顿根的二果、三果乃至四果，就可能会退。这在先前分别行证品就有提到的嘛。所以见到，为什么在讲义92页会提到见道初得？因为见道呢，它是必然不退的，必然不退的。所以凡是得到的呢，一定是第一次得，它也不可能是会有第二次得、第三次得这种情况。可是过了见道之后的，从二果、三果乃至四果，从这样的修道乃至无学道，如果是顿根属性的，就可能会退，就未必一定是初得了。所以 普光才会引用《大悲菩萨论》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见到呢是初得哦，那对于这位有情，因为是第一次获得无漏这样的见到功德法，所以势力未强，那只能修次第跟下第，不能修上。可是修道就不同了，进一步往下看，修道无漏，非是初得，所以势力呢是较为强而有力，比较强盛的。所以离某一地染的时候呢，就能修上地同样的无漏功德法。这是在见到它有特别的一种特质，那与其余的无漏道是不同的。好，那么接着在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文哦，以时而言这一段呢，是在谈到的一个观念与先前有关的。在新号寺，新号寺有提到的乐根片尽以下及圣者身上成就，片尽就是第三禁律，以世间有漏的乐根呢，最多最多是到第三禁律。那第三禁律的乐是意识相应的乐，那除了第三禁律的乐底下的有漏属性的乐呢，都是与前五识相关的。所以不论是凡夫或圣者，凡是所成就的乐根在第三禁律以及第三禁律以下都能具备。那圣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较特殊的是，即使圣者升到第四禁律乃至升到无色界，他也能成就乐根，可是所成就乐根的属性是无漏属性的，是无漏属性的。那因此这段文在先前俱舍论分别根品也有提到，就是俱舍论卷三也有提到，圣者身上，上是指在第三禁律之上也能成就乐根，但所成就的乐根是无漏的属性。这就如在本段注释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故圣者身第四禁律以及第四禁律以上决定成就无漏乐根。为什么能成就呢？这是指该位圣者若于上帝得自在时，就能成就上帝的无漏乐根。好，那接着请看讲义93页。除了前面的第一个段落是探讨未来修有漏功德，是依此地或得此地时，不论是凡夫或圣者，都能未来修该地的有漏功德。那第二颗是指圣者有三种情况，是离某一地染就能未来修该地以及该地底下的无漏功德。那第二种情况是得此地时，比如说得第二禁律时，那就能未来修第二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以下的无漏功德。那第三种情况是第二，比如说此地的有漏无漏道现前时，那未来也能修该地以及该地底下所有的无漏功德。那第三种情况就比较特殊，是指跟无学有关的，如论文的一开头，为初禁制现在前时， 力能遍修九地有漏啊。后文呢就举例了，譬如说是不净观等等的无量功德。那需要留意的是出净律，跟着出净智这个词呢，如本段论文的最后一行写离有顶，这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是从三果不还果圣者离了有顶地的第九解脱道正现在前时，也就是从三果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是指五种顿根种性的阿罗汉在炼根位的时候，他的第九解脱道正现在前时，也是属于本段论文所提的出净智现在前时的情况。那为什么五炼根位第九解脱道正现在前时也称为是出净智现在前时呢？这是因为在分别贤圣品有提到，当炼根的时候，无学炼根的时候，就好像是得硬果，就如同是得硬果，大家有印象吗？有学圣者炼根的时候，是如得初果，所以进一步再提好了，炼根也是断一种无知，称为断障根无知，大家有印象吗？而根据有学跟无学的炼根，障根无知是不同的。如果是有学的炼根呢，它的障根无知是由见惑所引发，这有印象吗？那如果是无学的炼根呢，是由修惑所引发，甚至可以说是由有顶啊，有顶的修惑所引发。所以为什么会说有学的炼根就如同是得初果，无学的炼根就如同是得硬果，得硬果就是得阿罗汉果，硬果又称为是阿罗汉果。好，所以本段文的五炼根位，五就是指五种顿根种性，五种无学圣者的炼根，当第九解脱到正现在前时，这位无学圣者也能遍修九地有漏的无量功德，九地有漏的无量功德。可是虽然从大方向而言是能修九地的有漏无量功德，但仍然是有条件的限制。条件的限制呢，即是本段论文的倒数第二行，然此身上必不修下，上是指生于上地，就不会修下地有漏的功德。举个例子，如果这一位无学，不论是从初果而得到阿罗汉果的无学，或者是炼根在第九解脱道正现在前时的这种情况，假设他是处于在第二净律的话，是生于第二净律的话，那这一位阿罗汉他就只修第二净律以及上帝的有漏无量功德，不修下地，也就是出净律乃至欲界的有漏功德。所以 论文一开始虽然从大方向而言是提能遍修九谛，但是这是从大方向所说的。那如果更精准的讲，是不修下谛，不修他所处的下谛有漏无量功德。那为什么会不修下谛呢？如注脚228刮胡2，这在下一品分别定品有提到。一上帝身无容起下，上帝起下无所用故，自有圣定故。下帝呢，他的势力比较劣。第二个理由以气舍，第三个理由是可厌毁。虽然他是，虽然以目前的范围是在探讨功德，可是毕竟属性仍然是有漏属性的，所以就符合了下对上而言势力是比较微劣的。再者呢，下对上而言已经升上帝，对下帝的有漏法是已经弃舍了，不论下帝的法是善的是恶的等等，等到生于上帝时，对于下帝细数的有漏种种法是已经弃舍了。再者呢，由于是下帝法，对于已经生上帝的友情而言，下帝法都是可厌舍的。好，那接着本页的论文第二行是在解释为何初进至现在前时能遍修诸谛的有漏功德法。第一个理由，能复众惑断无余故。为什么能够遍修诸谛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一谛呢？因为当初得进至时，就代表这一位友情他已经片段三界九地的所有系缚了。举例而言，就是从不凡果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当离有顶地的所有烦恼第九解脱到正现在前时，代表这一位友情已经断离了三界所有的系缚，就如论文所提的第一个条件，能系缚的所有烦恼已经断除，没有残余了，所以代表他就能够通修所有的有漏功德。好，那么因此呢，就如论文所说的，能伏断，所伏气通，能系缚的烦恼如果已经被断除的话，原本所受到系缚的功德呢，它就通畅，所以就能够遍修。好，那第二个理由，论文的第三行，又比智心金灯王位一切善法起得来朝。就像得到因果的这位友情，就如同世间已经登王位者，一切众臣皆会来朝贡。那在顺证理论呢，其实是有说明三个原因的。请看到讲义95页，注脚233刮胡3。仲贤的顺证理论讲的叙述的又更详尽一点，请先看论文第一行，为初进至现在前时，历人遍修九谛，就是三界九谛，从欲界乃至 非想非想，三界九地有漏异地所摄，只局限在与意识相应的。那所摄的功德中呢，包含了闻思修，包含了闻思修，也就是通于善地，也通于定地，通于善心位，也通于定位。那所举的例子呢，就是如不净观等这些种种殊胜的功德。好，那由于从大方向而言是能够遍修九地，所以如论文所叙述的通修未来的智地、上地以及下地，就不只局限于该地以及该地以下等等，不像刚才所看的阿拉伯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二都有范围的局限。那接着就说明原因，为什么能够遍修诸地的有漏功德呢？那众贤给予的第一个答案，创人殄灭无始以来一切善根烦恼怨故。殄跟灭同样是同义词啦，殄也是断绝的意思，消灭的意思。那对于原本受到烦恼怨贼所系缚的善根呢，这时候在初得出尽至现在前时，无论是初得阿罗汉果，或者是五顿根种性的无学圣者炼根时的第九解脱道，那这时候已经将一切善根的烦恼怨贼消灭殆尽了。好，那第二个理由与第三个理由就与俱舍论所说的一样。好，那接着论文的最后两行，然此身上必不修下。那举例而言，如果在欲界，由于欲界是三界九地的最低层，所以就能够遍修九地有漏善的功德。可是如果这一位阿罗汉他是生于有顶地的话，他所能够遍修的有漏功德呢，只局限于有顶地而已，他是无法修下八地的有漏功德。不能修的原因，就如讲义九十三页注脚二二八括弧二在分别定品所提到的。在下课前修订一处，在讲义九十四页注脚引文的倒数第六行，应该倒数第七行末接到倒数第六行，以身身上定不成下有漏善，这一句有找到吗？你们的标点身上定，这个定这个字是在下双引号的里面还外面？是定这个字哦，那请如果是在里面的话，请把它修订为应该要移到下引号的外面。身身上，这边的上就是指上帝啊。那定不成，定这边的定是指绝对必定的意思。当初标示的时候，理解把它理解成上定，但是这边的定不是指上帝定，而是指绝对必定的意思，就是指这位有情如果他的一手果报身是生于上帝的话，就绝对必定不能成就下地有漏善的功德。那这一处 请先以笔作修正哈。那最后的问答，如郑李云于见到位三类之边，这就是指，能够现起现观边熟智的三种类智，苦集灭。三类智边，三就是指苦集灭。那称为边呢，因为是指在观苦谛的最边际，观集谛的最边际，观灭谛的最边际。那虽亦能修自下熟智，这边的熟智是指现观边是熟智。好，那么在这讲义229的最后一句，详见下方注脚，就是指纸本的96页了哈，因为在96页有详细的相关引文，及出处，所以在此处呢就没有放置相关的讯息。好，那下课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